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我是林迪，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拜登政府正是为今年10月1号开始的2023财年寻求813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当中部分经费专用来对抗中国与俄罗斯，并且协助乌克兰，另外亦将针对朝鲜、伊朗，并确保美国在全球能坚守盟友与伙伴们的承诺。这一份预算还包括174亿美元用在司法部的执法工作，其中17亿美元用于打击枪支走私，并为美国法警和联邦调查局 FBI 应对暴力犯罪提供资金。另将针对管控新冠疫情与因应未来大流行病有更多投资，亦提供320亿美元打击犯罪并增加警力。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夏兰达扬说，透过本次预算案，预计能在未来10年进一步降低赤字达3600亿美元。新投资的开销将透过经济成长以及税务改革来到获得收支平衡，包括确保企业以及最富有者公平付税，以及对美国顶端 0.01% 的亿万富翁课征新的最低所得税。他强调收入低于40万美元的美国民众的税不会增加。这一份预算的一部分称为建设更好美国，将投资在美国人本身，包括精神健康、抗击鸦片药物滥用、支持退伍军人、加快癌症疗法研究、创造工作、改进公共健康基础建设、对抗气候危机、促进美国经济中的公平与机会。在公共卫生投资方面，将提供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99亿美元，这个比去年增加 30%。 将扩展疫苗接种计划，投资公共卫生基础建设以及现代化医疗资料系统，并且将继续打击新冠疫情。白宫表示，今次预算案未包括国会正是审议的重建美好法案当中对美国未来的投资项目，以及进一步减少赤字的设计。白宫呼吁，除了这一份预算案获得国会批准，国会亦能尽快通过重建美好法案。乌克兰将同俄罗斯在土耳其举行最新一轮和平谈判。就在谈判前夕，据乌克兰官员称，俄罗斯飞弹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及哈尔科夫、卢茨克、里夫内和日托米尔。俄军继续试图从东面和西北面向基辅推进，寻求控制关键道路。与此同时，俄罗斯谈判代表和乌克兰代表团先后在星期一晚间抵达伊斯坦布尔，准备在星期二上午进行的停火谈判。正当外界高度关注两个谈判进度，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俄罗斯寡头兼亿万富豪阿布洛莫维奇和至少两名乌克兰代表团高级成员，月初曾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开会后，出现疑似中毒症状，包括眼睛红痛流泪、面部和手部的皮肤剥落。阿布洛莫维奇更一度失明数小时。阿布洛莫维奇的发言人28号证实他中毒，但拒绝透露其他与会人士的情况，亦没有多谈下毒事件的源头可能是什么。不过有西方专家指出，无法肯定症状是否由生化武器造成，但是曾同阿布洛莫维奇会面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并未出现病征。此外，有美国官员表示，情报高度表明相关病征是由环境引起而非中毒。另一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表示，愿意在条件满足情况下与俄罗斯和平谈判中立国地位事宜。他认为只有同俄罗斯领导人面对面的会谈，才能够结束战争。然而，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接受塞尔维亚媒体访问时表示，两位领导人之间的会面只有在俄乌双方在关键议题上接近达成协议才会发生。而关于双方新一轮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谈判，拉夫罗夫希望见到谈判能有成果。美国一名高层官员28号则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不愿意作出妥协来到终止乌克兰战争。上个礼拜六，拜登在波兰华沙发表演说时提到普京，他在演说结尾时说，看在上帝的份上，这个人不能够继续掌权。当日较早时，拜登称普京是屠夫。白宫随后发表声明说，总统的意思是普京不可以对其邻国或区域行使权力。总统不是在这里谈论普京在俄罗斯的权力或者政权变更。拜登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说，他不收回任何言论。他补充说，自己星期六的言论是在这里表达对普京发动乌克兰战争的愤怒，并不是说美国政策有什么变化。拜登说，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卷入同俄罗斯的战争或者核战争，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在这里表达自己对普京所作所为的愤慨。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前的数月间，拜登同普京曾进行过多次双边会谈，但2月24号乌克兰战争爆发至今，两人未曾进行过对话。当被问及是否会再次与普京会面时，拜登说，这个要看普京想谈什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曾表示，美国并不会寻求在俄罗斯发生政权更替。布林肯3月27号说，我们多次表示，我们不会寻求在俄罗斯发生政权更替，那就取决于俄罗斯人民。乌克兰战争爆发至今，俄罗斯在乌克兰对平民进行攻击，拜登同美国其他官员以及世界多国元首纷纷谴责，认为这一些行为涉及战争罪，并支持国际社会对战争罪的问题进行持续调查。星期一，美国同菲律宾举行这一场名为肩并肩巴里卡丹的年度演习，预计将从3月28号持续到4月10号。双方参加军演将有近9000名士兵、海军、海军陆战队、空军以及陆军部队，其中包括5100名美国军事人员。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出的通知说，演习重点是海上安全、两栖作战、实弹训练、城市作战、航空作战、反恐以及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工作。菲律宾参谋总长森蒂洛星期一在马尼拉的开幕式上表示，这一次规模很大的肩并肩军演反映了两国之间的牢固关系。美军陆战队第三师司令杰伊·巴杰伦则表示，美国军队和菲律宾武装部队将共同训练，以扩大和提高共享的战术、技术和程序，加强我们对现实世界的挑战准备和应对能力。而我们的联盟仍是印太地区力量和稳定的关键来源。据日经新闻星期一引用马尼拉德拉萨大学国际研究教授德卡斯特罗的话讲，今年的全面军演表明美国和菲律宾的防务联盟已经重回正轨。巴里卡丹是1991年首次举行，是菲律宾和美国每年的例行军演，基础是两国在1951年前订的共同防御条约。该条约承诺美国和菲律宾在受到攻击时提供援助，但2020年由于疫情而被迫取消。2021年度的军演规模亦大幅缩小，直到今年的军演具备了前所未有的空前规模。星期一傍晚，参议院以68票赞成、28票反对通过了经参议院修改的美国竞争法。 法案接下来将送回众议院展开协商会议，并再次进行表决。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示，这部法案所有的条文内容主要包含两个重点，包括创造更多美国就业和降低美国家庭成本。如果生效，我相信这一部法案将会是第117届国会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他预计协商会议将在今个礼拜展开。白宫发言人普萨基在参议院通过法案后发表书面声明，赞扬国会的行动。他在声明中表示，参议院今日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实现总统的愿景，亦即是强化我们的供应链，在美国制造更多产品，并在未来几十年内击败北京和世界其他地区。参议院去年六月在两党支持下通过了长达2000多页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这部法案被视为是国会为大力投资美国技术产业和强化供应链的重大议案。根据内容，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将耗资2500亿美元注入科技研发，为与中国在技术领域的全面抗衡做准备。法案在通过参议院后一直在众议院处于停摆状态，直到今年一月众议院宣布提出该院会版本的类似法案。这一份内容近3000页的美国竞争法，目标同样为加强美国国内供应链、先进技术研发和科学研究，以提升美国竞争力在全球领域与北京抗衡。与此同时，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领袖星期一致函国会两党领袖，呼吁两院协商会议小组在法案最终文本中能保留现有涉及中国人权的条文内容。